周让我来这里来讲道，到底要讲什么？老实说呢，我自己电脑里很多的讲章哈，但是我一直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题目哈。直到我这个周一周二的时候哈，我们在再次祷告哈，上帝就给了这样一个题目，叫安静的领袖。我知道刚刚你们的主席哈祷告的时候说你们教会有9年的时间了。这9年我相信也不是那么容易过来的。我相信我们特别是如果是教会的牧者同工你知道教会是不容易带领的。所以我选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士师记的第10章1到5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年以前在你们当中讲到是用的是路德记第1章因为一年只有一次，所以还记得其实路德记虽然放在士师记的后面，但是它却是在士师中早期的时候的一段一个故事。今天刚刚读了这2个士师我们知道士师记其实是一个蛮悲惨的这样一卷书里边有6大士师6小士师小士师就是内容不多，大士师不是说他多伟大，只是说他占的篇幅比较长。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2位小士师虽然内容不多但是我最近也在带领我自己的教会还一些弟兄姊妹教他们怎么读经我自己创立了一个叫5D读经法。读经不是用头脑来读的，我要带领大家来读经的时候要用这个身体、思想、感情、意志和灵性这5个层面来读。特别是在叙事文在故事当中这个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属于故事圣经呢我自己常常的要带领大家学习用3种文体每一种文体它有每一种文体的特点。你吃西餐你就要用刀叉，你吃这个中餐就要用筷子，对吧？你要吃印度饭你就要用手抓所以你读圣经也是一样，你叙述文应该怎么读，然后诗歌怎么读，然后那个论述文，比如说这个保罗书信，他是讲逻辑，他在给你讲道理的，他每一个东西他有他的重点的。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弟兄姊妹呢也好好读经的时候学习怎么样能够透过经文本身告诉你了什么，没有告诉你什么。你要知道你知道圣经是希伯来人写的，旧约圣经希伯来人他们的想法，他是东方人东方人很多的想法和你我是一样的，有话不明说，是不是有话不明说我的太太，比如说我的太太跟我说王宏源，垃圾箱满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我知道满了，我也看见了，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摆脸子了，对吗？我说这个垃圾箱满了是叫你去倒的，他有没有说出那个话来？没有，他没说出来那个话才重要的。你们这些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写圣经的人呢，不是每一句话都告诉我们的，有些事情他故意不说的，有些东西他必须要说的。你以为写圣经他有很多东西没说的，所以其实 我们说读故事哈，圣经的故事你要知道，它每一个故事它怎么写，它背后的神学是怎么样的，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圣经故事它没有告诉你，像新约圣经告诉你，你们要这样，你们要这样，你们要这样，因为那里有很多命令，那就是不用跟他讨价还价，你就执行就行了，那叫命令，对吧？这里有没有命令啊？一句也没有。但是你要读出神的心意来，然后再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希望你们仔细的来思想这个不同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或者叙述文和这个论述文啊，这个它之间是有区别的。你要读诗篇的话，诗歌的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是感情和节奏，对吧？你们这个诗班我刚刚看到，啊，我太享受了。我们教会的领诗的人只有一个，最多两个三个哈，我们也没有诗班，所以羡慕你们，也祝福你们。那诗歌的特点是什么？你们做诗班的，诗歌的特点是什么？用自己的理性，用理神学去研究歌词吗？不是，诗歌最大最大的特点是表达感情的，对吗？而且还是要有节奏的，它才能唱出来嘛，对吗？所以那今天不讲这些哈，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回到我们的经文，就是这段经文里有两个事实啊，一个叫陀拉，一个叫雅尔。这两个人，一个是以撒迦支派的，一个是约旦河东的马拿西支派的。那我们透过这个经文能够看到什么？所以说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士师记里边有六个大士师，都是轰轰烈烈的，他们做很多大事哈啊，像这个俄陀涅，他是这个加勒的女婿，轰轰烈烈的，对吧？然后你要看到这个基甸，是不是啊？基甸他的带领300人跟几十万人打仗，他还得胜了，是不是轰轰烈烈的？是。但是你看到到了这两个事实这里，陀拉和雅尔，有没有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但是圣经没有忽略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你要知道，神需要这种轰轰烈烈的领袖，大能的领袖，他也需要这些好像是安安静静的，但是他却能发挥他的作用的领袖。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我们一个一个看啊，我们一个看，先看这一个陀拉是一个怎么样的领袖。圣经没有说什么东西，说他做了什么事，这里只有一句话，说他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读过吗？之前都读过了，我相信老基督徒都读过了，而且我相信也不止一次的。但是拯救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里边我去查希伯来文的时候没有拯救这个词，它就和那个后边啊，就是雅尔做以色列士师啊，22年那个做士师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词，在这里不是拯救以色列，是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我们不要拿着一个中文圣经就开始默想，哎呀，拯救到底拯救什么意思？不要花那个时间，你走错了很多路哈，你走错了一个冤枉路，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可能没有用。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啊，我们要知道这一个 柏拉啊，他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柏拉是一个生活在，是个他所面对的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我相信，9年以前你们出来在这里建教会的时候，和今天是不是一样？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嘛，对吧？处境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处境里边，你这个教会领袖也好，你这个啊这个弟兄姊妹也好，你怎么样来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陀拉所面对的，他所面对的以色列是一个怎么样的以色列呢？是一个后亚比米勒的时代。亚比米勒知道是谁吗？亚比米勒就是基甸跟他的妾生的一个儿子。基甸说，我不做你们的王，我也不管理你们啊，耶和华管理你们，说的很属灵，对吗？他说的很属灵啊，但是呢，实际上呢，他自己，我们知道基甸做士师多少年？40年。你们仔细去读圣经就发现，他读做士师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跟那些啊，跟那些外族人征战多长时间？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所有的高光时刻就是那一年或者半年，然后就他就开始腐败了，你知不知道？他造了一个偶像，叫用金子造，收了大家的那些金耳环，做了一个金色的以弗德，17公斤的。然后他又娶了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他生了70个儿子，他就开始腐败了。这40年哈，乏善可陈，整个国家其实开始堕落了。然后他说，我不做你们的王，但是他给他起儿子起一个名字叫什么？他跟他妾，就是事件的一个女人，他的妾生个儿子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呢？我父亲是王。他嘴上说我不做你们的王，但是他给他起儿子起个名字，说我父亲是王。明白他的意思了吗？读经的时候你要把这一读出来，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所以这个当这个基甸做士师40年之后，他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了夺权，他跟示剑人联合起来，就把他的69个儿子或者68个儿子都杀了。杀完以后，他做了以色列的王，做了3年。那上帝有没有饶过他？上帝让那些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他们就开始攻击了。最后亚比米勒把示剑人给灭了。当他们跑到一个庙里的时候，他就放火烧，烧死了1000人，光能上火就放火就烧死了1000人。然后他把以示剑给灭了以后，他又攻打另外一个城市，他以为再一次放火他就可以得胜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一个女人，用个磨盘，上磨盘砸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砸死了。他没死的时候说，你赶快把我捅死，不要让我说我死在一个女人手里。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亚比米勒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他们虽然说都是耶和华的百姓，但是是一个分崩离析，道德水平极其的不怎么样。你知道嘴上说信神，实际上大家都是勾心斗角的，都在算自己的算盘的，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这个时候上，我们这里经文说普拉的儿子哈，就是以撒家支派哈，这个朵朵的孙子普拉的儿子陀拉兴起， 是他自己兴起的还是神兴起他的呢？是神兴起的。如果他自己兴起的，他不会完成神的使命的。就像亚比米勒一样，他自己兴起非要做王，结果三年就死了。然后你看到这个人，他是面对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处境。然后陀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中文你都看不出来，你看英文你也看不出来。陀拉这个词，这个名字就是小虫的意思。上帝兴起一个小虫，在一个小小的支派里边，你知道以撒家不是一个很有存在感的支派，对吗？啊，他是个小支派，啊，就兴起这么一个人叫小虫啊。小虫兴起来，然后他却做以色列的事实，不是拯救以色列啊，做以色列的事实。哎，你要想一想，这样一个人，上帝兴起他来，面对的是一个到处分崩离析，大家都是彼此猜忌，这样的一群神的百姓，他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呢？他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教会，你以为你是生活在西方，我们说哦，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加拿大是基督教国家，对吗？你们来了这么多年，你觉得加拿大是基督教国家吗？完全不是，都是后基督教时代。我们其实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处境。然后这个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哈。他是这样一个时代，他要做的事不是要做大事，你要慢慢的把这群不怎么属灵的百姓，把他分崩离析的百姓，把他们聚合在一起，修补他们心灵的创伤，属灵的缺陷。我讲的对吗？圣经有没有这样直接说？没有。但是他必须要这样做。他在哪里做事实呢？他的老根据地在哪里呢？在沙密。沙密跟我们米沙家有什么关系啊？啊？沙密跟米沙家还是有点关系的，是吧？沙密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刺啊，荆棘的那个刺，还有一个意思是宝石。我们生活在米沙家，米沙家有刺吗？到处也有荆棘，但是也有宝石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服侍，在这个时代里边，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领袖？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上帝，如果你在这个时代，你不要说我上帝我来了啊！我也曾经有雄心壮志啊，那个时候我神学院还没毕业呢，我跑去万锦来之堂啊，我因为听到一个人，这个人啊，从香港人跑到澳大利亚去支堂，在飞机上叫上神说：“上帝啊，我来了，你把澳大利亚赐给我吧。”啊，他去了，他也成功了，啊，他也建了不少教会。那我用同样的话，我就向神祷告：“神呐，我来了，我到澳口到那个万锦去支堂。”结果我值了七年，我的堂也没超过五十个人。不要随随便便的说神呐，我一定会给你做大事。你的生命没到，上帝不会使用你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你应该按什么样的按神的心意在牧养什么样的会众？每一个人上帝给你的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当你们九年以前在这里建教会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破碎的心， 是吗？你们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是九年以前在这里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上帝要你们的传道人，要你们这些教会领袖做的，不是要做大事。你先不要做大事，先把你里面的那些伤痕先把它医治好了。把你们的本来已经体弱多病了，你不要急着去生孩子，你要去慢慢的把自己先养活好了。我这样说不得罪你们吧？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对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上帝可能需要有能力的人啊，做一些大事，上帝需要，在某个时候他也会兴起这样的人，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兴起的都是默默无闻的，陪着弟兄姊妹来成长的，跟着哀哭的人一起哀哭的这样的领袖。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还是你只是说我只做大事不做小事？如果你连小事都不做，上帝也不会让你做大事，你相信吗？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你随时可以指正我。真的，你连小事都做不好，上帝怎么会让你去做大事？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然后我们知道哈，上帝要的更多的不是大能的领袖，而是安静的领袖。什么是安静的领袖？大家知道我们中文呢、啊，中文的啊“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古人造字的时候比我们今天有文化，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学了这么多啊，大学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可能很多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没学会，洋人的东西也没学会。其实我们可能啊，还是缺少文化。你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安是一个女人坐在家里，一个女人安安静静的坐在家里，说什么？他没有过分的非要做大事的那种心情，对吧？他坐在家里他已经很安心了，他已经满足了，他已经有安全感了，因为他上边有房子盖着他啊，他的丈夫可能就出去挣钱去了，保护他的，这叫安。一个男人安是什么意思呢？家里有个老婆，我心里也就安了。如果家里没有老婆呢，那他心能安吗？是不会安的啊。什么叫静？安静，安静啊。静是什么意思呢？静是就是努力的把那些啊，要清心寡欲，把那些不该有的想法都去掉，私心杂念啊都去掉，这叫静啊。所以中国人啊，一定要知道，早就知道什么叫安静。安静的领袖才是神所喜悦的领袖。安静的领袖不是说光让这个你们的蒋勇牧师你要安静，不准讲道，不准说话，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来安静啊，找到你的本位，找到你的本分。所以教会需要安静的领袖啊，不是光牧师，不是光这个长老执事，每一个领弟兄姊妹，每一个领袖兴起来，你要做一个安静的领袖。这个安静的领袖是不抢镜头的，安静的领袖是不制造分裂的，安静的领袖是不靠情绪来领导的，而是用生命来修复破碎的。安静的领袖是陪伴人慢慢成长，安静的领袖是让教会稳定的往前走着。你们教会需不需要安静的领袖啊？ 如果你们不需要，我需要。开玩笑啊，我不会抢你们的羊。就是真的，教会需要安静的领袖，但是常常教会里很多人说，我要做大事啊，我要这个牧师讲的不对，我要带一帮人，我要跟他对着干，那就开始折腾了。所以最好不折腾，安安静静的找到你的本分啊，找到你应该干的事情。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医生他要修复伤口，是不是那个刀开的越大越深越好啊？当然不是了，现在都是微创手术。为什么要微创手术？不用拿个大刀全开开，开颅手术、开胸手术是不是很好啊？很高级啊！但是开来开去人就死了。建筑师他修补什么？修补的是根基。如果根基不稳，你在上边再使劲的盖，越盖的越底下根基不稳的话，盖的越高，是不是它的可能性越大？牧者陪伴破碎的人，他不是一场讲道，我给你讲一篇道，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可能改变一点点，但是真正陪伴你成长的是那些不给你讲那么多大道理，天天陪着你的，陪着你流泪的，那些才是好的弟兄姊妹，你的同路人。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破碎？现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破碎的人，包括可能传道人也是破碎的。你知道，好，我自己也曾经是被神破碎过的啊，都需要啊。我们的家庭有很多破碎的，现在的离婚率都50%了。情绪忧郁症的人多不多？信仰破碎的呢？说信神，实际上跟不信的也差不多的，有的是啊。关系破碎的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教会需不需要安静的领袖？你要做一个安静的小组长，做一个安静的祷告同工，做一个安静的陪伴者、服侍者。好了，这个我已经讲的够多了，希望啊，下面我们看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他的名字叫雅尔。这个雅尔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雅尔是经过了23年的修复了，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平稳了，开始兴盛了，大家明白吗？当这个时代来临的时候，你看雅尔自己，他自己的生活怎么样？他有30个儿子，我估计他也不是一个老婆啊。然后呢，他还有30座城。这个哈伯特雅尔呢，就是指雅尔的村庄啊，哈伯特就是村庄的意思。这个在这样一个时代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兴盛的一个时代，你怎么样做一个领袖啊？哎呀，终于可以做大事了。是可以做大事了，我们可以开疆拓土了，我们可以怎么样，虽远必诛了。不是，你看到他有没有做这些事？上帝有没有记录？圣经有没有记录雅尔去开疆扩土去？没有啊，没有。他的自己的，当然上帝给他的恩典非常多了，他30个儿子都骑着什么驴驹，骑着驴驹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哈，嗯，其实为什么骑驴驹呢？为什么没有说，他们是不是非常已经是非常贵宝，这个叫什么贵胄，成为贵胄了呢？不是，你知道圣经当中啊，迦南人是不骑马的，最贵重的人骑什么？骑骡子。大卫的儿子们都骑着骡子。你好好读圣经去啊，骑着骡子那就是保时捷以上的，他骑的是驴驹，驴驹不是老驴， 不是破车，我们今天的啊，他骑的都是宝马、奔驰，是不是已经够丰富了嘛？啊，对我来说已经是了，你们可能更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需要的是什么样的领袖？需要的是谦卑的领袖。你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整个带领整个神的百姓，要谦卑来服侍神，不要说我有点家底儿了，咱再折腾折腾吧，不要，千万不要。所以兴盛的时代，它是机遇，它也是危机。你知道它的机遇是什么？是资源多，发展快，影响力大。它的危机是什么呢？就容易骄傲、炫耀、权力集中、属灵冷淡。人数增长时，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领袖容易膨胀。事工扩展时，教会领袖容易忙乱。资源丰富时，领袖容易松懈。所以警戒是什么？成功容易带来权力的膨胀，稳定容易带来属灵的麻木，资源多容易带来骄傲和控制，家庭权力集中，他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权力传给个儿子们？是有可能的，变成世袭的。所以出路是什么，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我希望你们是稳定的、繁荣的啊，是成长的，但是这里边也是有危机的。所以就是要像雅尔一样，虽然在一个啊繁荣的时代，他可以为神来发光。你知道雅尔的名字是什么？是发光的意思，是发光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才能发光？不是做大事才发光，乃是什么呢？乃是安安静静的、谦谦卑卑的服侍神，收起自己的野心，收起自己的膨胀的那种虚假的自我能力。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你的谦卑。所以教会更需要谦卑的领袖。稳定的时候不折腾，持续的来发光，雅尔是发光的意思，来完成神在这个时代托付我们的使命。谦卑的领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谦卑的领袖不抢功劳，不制造啊，不折腾，不把教会当成自己的王国啊，在兴盛当中保持对神的敬畏啊，资源多的时候更要谨慎，所以在发展快的时候更需要祷告。我希望你们是兴盛的，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你们来警醒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哈，我们在加拿大冬天和夏天，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加拿大的农民，你要做的事是一样的吗？冬天你就需要忍耐，夏天你需要谨慎。扩张时期是有危机的，增长最快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教会人数增长的时候也是会带来很多的试探陷阱的，你容易骄傲、忙乱、忽略根基。所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应该怎么样更多的敬畏神，怎么样更多的来祷告，更多的来谦卑，更多的来扶持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有一颗 谦卑的心。所以我们知道哈，破碎的时代需要修补者，需要一个修补者，他来陪伴破碎的心。兴盛的时代需要守望者，两者都需要安静与谦卑。安静是什么意思？安静不是退缩，而是力量。谦卑不是软弱，而是生命的坚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安静的，他有没有说神啊你赶快放下来，我这彻底把他们全灭了？他有这个能力，他也自己能够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但是他选择谦卑，选择牺牲，选择来顺服。神在破碎的时代会兴起安静的领袖来修复，神在兴盛的时代会兴起谦卑的领袖来稳固。陀拉和雅尔，一个小虫一个发光，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萤火虫。这个让你们记住牢一点哈，萤火虫，小小的虫子会发光。他来告诉我们，领袖的力量不在于声音大，而在于生命深。领袖的影响不在舞台，而在中心。愿我们在破碎中兴起，在兴盛中发光。愿我们在隐秘处中心，在舞台上谦卑，完成神托付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使命。我希望这句话不单单是对蒋勇弟兄说的哈，也是给我们现场的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因为这些信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讲过，是这个星期上帝刚刚给我的，也是为你们求来的，希望你们可以听进去啊。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颗谦卑的心，都有一个受教的灵。愿神祝福大家。